从文学角度欣赏圣经之优美，
由文学入手发掘圣经之奥妙，
探讨圣经文学，追求明白真道。
良友圣经学院阮义新老师主讲
圣经文学导论。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欢迎你收听圣经文学导论，我是阮一新。今天来到这个课程的第三课，也是我们这一门课的第一部分导论里面的第三课。前两课我已经跟大家分享阅读与圣经，圣经到底是一本怎么样的书，还有圣经是文学吗？文学有什么特色？还有圣经文学的整体性。我们在第一课谈到圣经里面的神学性、历史性、文学性三种创作目的是相互交织的。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可以用神学、历史和文学三种不同的解释方法。今天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文学研经的方法。头一部分呢是比较理论的，会分享在诗经学里面的一些文学研经的理论还有贡献。另一方面呢，我也会在下半部分用一个新约的例子还有一个旧约的例子来应用怎么样用文学研经方法来研读一段圣经。我们刚才说，我们有神学、历史、文学三种不同的解释方法。传统的圣经研究结合了神学和历史的解释方法，主要关注作者和起源的问题，往往把一个圣经文本分割成为多个片段进行研究，忽略了文本的统一性。神学的解释方法偏重将圣经归类为一些抽象的神学概念和命题。历史解释方法关心圣经所描述的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关心事件的精确性。在这一课呢，我会详细介绍用文学取向解释圣经的方法。由于不同的书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我会用文学研经这个简称来统称文学取向的解释圣经。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文学批判学。研究圣经可以采用两个不同的取向，介绍两种方法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历史法，历是历史的历，时是时间的时，历史法。也可以说这个方法叫中断面法，中就是直的意思，断就是断裂的断，中断面法是尝试沿着历史的时间线去研究一段经文，目的呢就是要找出文章形成的过程，从口传阶段一直到以文字写成的阶段，中间所经过的变化，这个就是历史法或中断面法。第二个取向呢，就是共识法，共同的共，时间的时，共识法或横断面法，横就是横着那个方向，研究的对象是文章现存的形式以及这段文章跟上下文的关系。修辞学分析法是属于横断面法。修辞学分析法不但尝试找出圣经经文写成的文体或形式，也尝试找出圣经作者用什么方法或格式把整个经文 编辑成为一个合一完整的故事。近代有不少学者，包括阿尔特、巴埃弗拉特、莱肯，把整个经文当作一个合一完整的故事，应用在圣经的叙事文体上，发展出很多不同名称的文学批判学。文学批判学就是把文章当作一个艺术品来研究衡量，研究的对象就是修辞学、诗学以及文章的结构和设计。有一位学者叫鲍威尔，他指出古典的文学批判学和历史批判学中间存在四个主要的不同点。第一，文学批判学注意的焦点是经文完成后的形式。文学批判学的目标不是找寻经文成型的过程，乃是研究经文现存的形式。历史批判学呢，就是注重经文编辑、修订、成型的过程。第二点，文学批判学强调经文的一致性和整体性，每一小段的经文都是按照他们对整体大段经文的贡献来加以解释。历史批判学把整个叙事文体看为许多不完全相干短的单元变在一起的组合体。第三点，文学批判学把经文看为终极的成品。文学批判学是要了解整个叙事文体，研究当中所说的故事和说故事的方法。历史批判学呢，就把经文当作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终极的成品。第四点，文学批判学建基于说话、行动这个沟通的模式。这个模式呢，是依照一个学者叫雅各生说话行动的沟通模式。每一个沟通的行为包括传送者、信息和接收者。文学上，传送者就是作者，信息就是经文，接收者就是读圣经的人。三者如何交互作用呢？经文是沟通的器皿，借着经文，圣经的作者把信息传达给读圣经的人。文学批判学把经文看为沟通行为的中间部分，但是历史批判学呢，就认为经文乃是一连串发展过程的最后模式。文学批判学最重要达到的就是描写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经文意义。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文学研经的贡献。到底用文学研经有什么好处？第一方面是有助连贯的阅读圣经。文法历史诗经由于注重分析几节经文，而忽略了经文在整卷书中的功能和意义。文学研经不再过分关注经文的历史，而是关注经文现在的形态，注意经文的整体意思。圣经在形式上或结构上的连贯，也带来神学上的连贯。文学研经有助于圣经书卷的最后样貌，研究某个主题的可行性。我们可以用横断面法来诠释旧约书卷，并展示出旧约书卷一连贯的神学图画。例如有一个学者叫克莱斯，他把五经当作一篇有布局的叙事。另外一个学者端纳研究创世纪，他很详细的分析后裔、王权、土地等等不同的主题的发展。文学研经的第二个贡献是彰显圣经优美的文学。文学研经恢复了整全的圣经诠释。20世纪的圣经学者 注重经文的组成和来源，很看重历史研究的模式。文学研经看重圣经具有文学性，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文学研经教导我们欣赏圣经优秀的文学，让我们注意圣经的文学技巧，平行句、对称的结构、精心排列而引人入胜的布局，以及丰富的意象。圣经作者不单重视传递的信息，也看重传递信息的方法。文学研经的第三个贡献是显示了旧约的文学常规。文学研经帮助学者重新接受经文的整体性，了解圣经故事和诗词的常规，发掘圣经时代流行的写作常规，再加上现代的文学工具和类别，在古老的文学脉络之下，帮助我们理解古老的经文。文学研经把经文的焦点放在故事中的情节、场景、角色，或探讨诗词中的格式、意象、预象、预言。文学研经也可以包含经文中概念的分析，或分析经文之外的东西，好像文化背景或某段经文的解经历史。文学研经能发掘圣经的文学常规，帮助我们培养文学能力，掌握解读各种文学类别的能力。如果我们认识古代希伯来人的写作常规，就能更明白圣经要传达的信息。例如古埃及或雅甲文献所用的框架叙事手法，有助我们看见传道书的文学结构和技巧。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的文学主题，有助我们欣赏并了解传道书和约伯记中的主题。第四方面，文学研经的贡献，重视读者在诠释过程中的角色。文学研经建基于说话行动的沟通模式，看重读者在诠释经文的角色。文学研经提醒我们，圣经的切合性与现代生活的适应性是非常重要的。读者不只是解读一份古代文本，重寻文本过去的原来意义，到了今天，对读者来说，这一份文本仍然是神的话，他们想知道神今天要借着经文对他们说什么。我们来一个总结，文学研经比历史批判学优胜的地方，第一，文学研经向我们展示经文的文学特性，有助我们了解圣经的最后样貌。第二，尽管圣经书卷在成书之前有复杂的历史，文学研经能为我们提供连贯的阅读，让我们能以连贯的方式理解书卷的神学信息。这些优点符合圣经诠释的目的。第一个优点，帮助我们欣赏书卷的文学特征，如何描绘出其中的神学概念。第二个优点，帮助我们能按照现有的样貌辨认出书卷整体的神学图画。圣经是由多元资料组成的文献，圣经文本的多元化并没有排除圣经整体是统一的，这整体统一的性质容许我们以文学取向来诠释圣经。以下我会举两个例子来示范怎么用文学研经的方法来读圣经。我们先来看一个新约的例子，大家比较熟悉的彼得不认主的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54到62节，请大家翻开圣经，我们听听圣经的话。
加福音22:54-62，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这段经文很明显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头背景，就是路加福音22:54-55，彼得进城。第二部分呢，就是56-61，就是故事的中间的部分，就是故事的主要情节，彼得三次不认主。第三部分呢，就是最后一句62结尾，彼得退场。这段描述是经验式的，作者要证实我们在那个院子里的所见所闻。这段描述属于叙事的文学题材，包含三个要素：背景、人物、情节。我们先来看背景，就是院子里生了火，彼得坐在火光里。这个背景是具有历史感的，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诉说一个真实的情景。人物方面呢，贯穿整个故事的主角是彼得，耶稣是另外一个主要人物，但是耶稣在这段经文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有一个很关键的行动，就是转过身来看彼得。还有其他人物，就是次要的人物，就是使女，还有其他一同坐着的人。情节方面呢，三个人跟彼得的对话，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想起主的话就去痛哭。文学是通过一个间接的过程来感染人的，借着故事来表达思想或主题。这段描述开启了我们的想象力，使我们能够在鲜活的细节中重构一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体部分使用了三重重复的故事叙述框架，它刻画了一个受考验的主角，彼得对耶稣的忠诚受到考验，故事中的情节冲突符合传统模式，彼得首先面对三个指控者，最后面对耶稣。最常见的故事的结尾，就是让主角经历一次心灵的顿悟，或者是震撼或启迪。在这个故事里面，那只公鸡的啼叫和主转过身来看彼得的眼神，使彼得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作为读者，我们和彼得一起受到启迪。到这里，故事的高潮就变得十分有力。还有一种文学技巧贯穿这段故事，就是戏剧性的讽刺。戏剧性的讽刺产生在我们读者知情，而故事中的人物却不知情这一个事实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中，彼得并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的 在应验耶稣先前所断定他将要不认耶稣的预言。此外，彼得否认当时炉火旁边人们知道的事实，也增加了叙事中的戏剧性的讽刺的效果。文学作品的主题就是具体的表现人生的经历，文学的真实性就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彼得的不认主也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实经历，我们从这段经文也得到启发和提醒。接下来我们再来一个旧约的故事来说明怎么样用文学研经来读圣经。我们打开士师记三章十五到二十六节，以户的故事。
士师记三章十五到二十六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您。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户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人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单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
这个故事的题材属于现实主义叙事，它的现实主义首先表现在作者选择暴力作为故事的主题，其次栩栩如生的细节描写使这个故事的情节更加生动，并且能够打动人们的感情。故事的作者的动机是要展示而不是在讲述，要展现而不是要总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围绕一个同一的情节冲突，就是三跟二之间的圣战，不单只是指以户和伊基伦之间的一次单独的格斗，而且是以色列人与摩亚人之间的国际冲突。整个故事的情节围绕着一个单一的英勇行为，故事中没有任何细节是跟刺杀一位专横暴虐的外邦人的君王无关的。故事先走向高潮情节，随后走向低潮，我们的情感随着行刺这一行为而达到高潮，然后又逐渐趋向低潮。这个故事的魅力来自其中的戏剧性讽刺的运用，例如以户惯用左手，实际上是一个伪装，让以户可以将他的剑藏在不容易给人发现的右腿上， 而不是照习惯藏在左腿上。作为读者，我们知道一些伊基伦所不知道的事情。这个故事中几乎所有的细节都具有讽刺的意味。伊基伦肥胖的身体，以呼要奏告摩亚王的那间机密室，伊基伦将他的左右势力的人都打发走，他彬彬有礼地站起来接受那致命的一刺。王的仆人因为不敢打扰在厕所里的王，和随后以呼溜之大吉等等，都是非常有讽刺的意味。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明，主角以户是足智多谋，他悄悄地打了一把两刃的剑藏在右腿上，他能够设法让自己单独跟摩亚王在一起，在成功行事后将王的门锁上。以户假借有机密事要告诉王，然而这个机密事居然变成刺进王的肚腹的致命的一剑。这个故事善用象征和暗喻。第十五节形容以户的词语是互相矛盾的。以户是便雅悯人，便雅悯这个名字意思就是我右手的孩子，但作者描写他是左手便利的，原来这个右手的孩子居然是左撇子，这令人感到非常的好笑，这也是故事的意义所在。作者在第十七节描写，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为什么他会那么肥胖呢？我们很自然会想到，当然是吃得太多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象，伊基伦是一位暴饮暴食、非常差的一个外邦的暴君。肥胖也代表道德上的丑恶。我们对这位尊横暴虐的外邦君王的厌恶感，随着这一刺杀的成功达到了高潮。从故事的叙述题材、统一性、写实的特征，以及明显的反语和相关语等等文学修辞的方法，我们对以户的故事进行文学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关于神护理的故事，是一个敬畏神的勇士，因着神的力量才成就英勇事迹的故事。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来到这里，明天我会继续详细的跟你说怎么样阅读圣经的故事。再见。亲爱的学校。